们，雷曼，感谢主啊！今天晚上我们有曾牧师来为我们分享信息，我们欢迎曾牧师。
好，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呀，很高兴今天能够在祷告室哈，我们今天祷告室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啊。我想，当你在工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在服事上遇到拦阻，或者是忽然间得了一场重病，你会怎么办？你会想找谁来帮助你？可能你说找你公司的老板，或者找刘牧师，或找专科的医生来帮助你。但是这些人呢，可能会帮助你一时，但是却不能够永远都在帮助你。今晚上也给你分享，有一位真的是能够永远帮助你，而且能够救你到底的，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我们先来看，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的二十五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这里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代求。如果大家有参加小组聚会的话，都知道说最近我们都在查考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中心的思想呢，是讲耶稣基督超越所有的一切。旧约里面所有的先知，所有的祭司，耶稣基督超越所有旧约里面所提的伟大的人物。耶稣基督这里所提到的就是我们最好的帮助，他能够救我们到底。所以这里圣经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代求。我们要找到真正的帮助，乃是那位能够永远活着的。这里的上下文告诉我们说，旧约这些祭司啊，他们无论是多么美好，多么能干，他们只不过是短暂的时间能够帮助以色列百姓，在替他们献羊羔，献他们的祭，能够向神来就是和好赎罪。但是他们都会死去，他们不是长远活着。唯有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永远的大祭司，他是永远活着。因此呢，耶稣因为是永远活着，所以他可以是你随时的帮助。阿们，告诉你自己说，耶稣是我随时的帮助。因为他不像旧约的祭司，他们会死去啊，不像旧约的祭司，他们有罪，他们为自己要先赎罪。但是耶稣基督这是完全无罪，而且是永远活着的大祭司。他来到世上33年半的时间，后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战胜了黑暗、魔鬼、死亡的权势，如今坐在父神上帝的右边，第八章里面告诉我们。因此呢，他是这位长远活着的，因此他可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他长远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乃是替我们代求啊。哇，这个太宝贵了。当我再一次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心中里面何等何等的感恩，有一位长远活着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活着是长远为你我来代求啊。我们大家服侍神的人，或者我们大家基督徒，我们都需要有代祷者。代祷者主要的工作就是为我们来代祷，把我们很具体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好让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垂听他们的祷告，应允他们的祷告，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但是这些代祷者，我们知道他们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非常欣赏也非常感恩有这么多的代祷者，特别是每一次当我到教会的金色年华去分享的时候，哇，这些年长的姐妹弟兄们都会告诉我说，曾牧师啊，我们常常为你们牧者祷告。我说我知道啊，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继续有能力继续忠心的服侍主呢？是因为你们忠心做我们代祷者。但是这些代祷者都会过去的，只有一位代祷者是永远活着，就是耶稣基督，而且他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为你我代求啊。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吗？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看看这两节圣经，他早就告诉我们了。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哇哦，太宝贵了。神和人之间唯一永远做我们的中保，做我们永远的大祭司的这位代祷者，就是耶稣基督。他拥有你生命所有的答案，他可以是你随时的帮助。我记得当我女儿在念高中的时候，他们在 青少年做小组长嘛，做小组长的时候常常需要带查经嘛，在查经他就会焦头烂额，不知道该怎么带这段圣经。我就跟他说，嘿，你不要忘记你老爸是牧师啊，虽然不是圣经百科全书，你要找哪一节经文有什么问题问问我就行了嘛，为什么焦头烂额在你自己去找麻烦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知道，来到这位耶稣基督面前，你只要开口，他早就为你代求，意思他迫不及待的等着来帮助你啊。加上我说你问我嘛就行了嘛，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找 Google 什么样，我就告诉你在哪里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孩子一样，不知道我们一位这么宝贵的永远活着的一个代祷者每天都在为你代求啊。但你知道是有一个人是每天在为你祷告的时候，哇，你多幸福啊，你多有福啊，你就有属灵的遮盖，每天都有属灵的遮盖。而且这位永远活着的代祷者是永远不死的，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每天为我们代祷。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很想用我们自己的方法，依靠我们自己的经验去解决问题，不但没办法解决，反而把问题越弄越糟。或者我们是求助于人，好心的话，他脾气好的话，心情好的话，可能帮助你一下。老板如果心情不好的话，可能要骂你一顿，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来问我吗？所以呢，我们求人不如来到神的面前，专心的来求告我们的神。就好像彼得一样，当彼得记得走在水面上的时候吗？啊，好高兴哦，他是第一位能够走在水面上的人，而且不沉到这个海底下去的人，非常高兴。忽然间得意忘形，看哇，左边右边为什么浪这么高啊？一看到左边右边的浪这么高，马上就快沉下去的时候，还好记得耶稣基督就在前面，他说，主啊救我。你现在看耶稣就没有说，啊，你这个彼得活该，叫你定睛看着我就没事了嘛，干嘛看左边右边，多喝几口水吧。耶稣根本没有责备彼得，耶稣马上就把他拉上来。你可以想象我们的主是何等乐意帮助你吗？他每天都在为你代求，所以无论你问提到什么问题，就来到他的面前信靠他。所以这里说，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就能够拯救到底。太宝贵了。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敢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我们不大认识他。当你认识他的时候，当你真的是明白认识我们的主是何等的爱我们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勇敢的随时的来到他的面前。因为耶稣是充满怜悯和恩典的，他并不永远怀怒，他的怒气只不过是一下就过去了，而且他是永远向你施行怜悯恩典的人。所以在这个几章之前，第四章里面呢，讲到这位大祭司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他是怎么的一个大祭司呢？我们来看看第四章的第十五十六节，他说，因我们的大祭司，讲到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太宝贵了。当你来到这位主耶稣基督这位代祷者面前的时候，他说他曾凡事受过试探，他和我们一样啊，他不会责备你，他不会取笑你，他不会轻看你，因为他曾经跟你一样经过许多的试探，但是他却没有犯罪。因此你只管来到他的面前，他会怎么样连续你，给你恩典。所以耶稣基督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的。怜悯和恩典有点不一样，恩典我们大家 都知道，恩典是我们不应该得，恩典就是说我们不必做任何的事情，但是神却把这个祝福给我们，就像救恩一样，你只要相信就能够领受耶稣基督白白的救恩。怜悯呢，是你应该得到的刑罚，你做错事你得到刑罚，但是神却没有把这个刑罚给你，因为你认罪悔改，神就赦免你了嘛，这是怜悯啊。但你知道有一位这位代祷者，永远活着的代祷者，他是蛮有怜悯，向父亲母亲连续孩子的软弱，哦，你就更放胆的来到我们这位耶稣基督面前，因为他就是如此可以帮助我们。所以第十六节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就是换句话说怎么样，不要想太多了，不必想太多， 就要来到他面前，主啊救我，来到他面前求帮助。当我们真正的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位主是迫不及待要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中国人呢，我们常常有这种有点像是传统中国人的父母亲的背景底下长大的，中国的父母是怎么样，都是严父慈母嘛，对不对？我们就把我们对地上父亲的认识就把它转移到天上的父亲，非常严格，像我爸爸一样，小时候顽皮的时候追着我打，记得吗？追着我打我就跑啊，追着我打，哎，父亲就是惩罚你的嘛，哇，拿一个大棍子追着我跑，吓死我了，你知道吗？我们看到这么严厉的父亲，哇，天上的父亲做错事情了，哪敢来到他面前，只有挨打的份，对不对？千万千万不要把地上的父亲想象成你天上的父亲。天上的父亲是完美怜悯满有恩典满有恩慈满有爱的父亲，所以你就可胆敢的来到他面前，只管开口向他祈求，因为他早已经每天在为你代求，他是永远活着，记得他是永远活着的，这个太宝贵了，没有一个代祷者可以说永远活着替你代求，只有这位坐在父神右边的这位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永远活着，他是永远不死的，三更半夜你睡觉的时候他还在为你祷告，当你遇到危险困难的时候他也还在为你祷告，当你平安顺利的时候他也在为你祷告，何等宝贵。当你知道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时候，你来到他面前，然后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都能拯救到底，哇，这个太宝贵了，耶稣能够拯救不是一时而已，能够拯救到底啊！就像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一节讲的，耶稣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这里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说，他既然拯救我们就拯救我们到底。什么叫拯救我们到底啊？拯救到你完全得救赎啊，拯救到你完全得拯救啊，拯救到你真的是完全恢复神造你的荣美。我上个主日崇拜完了以后，有一位弟兄夫妇非常兴奋的跟我和师母就分享他在疫情当中经历神非常美好的见证他也在这个你一直都在这个我们的疫情中的见证集，如果你还没有看这个疫情中的见证集的，你一定要去看，你一直都在我们的 social app 上面打个广告，在我们教会的网站都有，你一定要点进去，有里面太棒的见证了，哇，他非常兴奋，在我面前跟 和我跟师母分享他非常美好的见证，有点像是起死回生的见证，所以他在你一直都在里面呢，他的题目是从死因幽谷靠神的带领走回来成为新造的人，哇，他就很详细的告诉我，他说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12月27号，他因为肝脏有问题，结果他的黄疸非常非常的严重，就马上他住在 Fremont， 他就马上送到 Pleasanton 的一个这个急诊室，急诊室以后呢，就是他们说不行，要把他送到这个 UCSF 这个旧金山的这个 ICU， 结果12月30号三天之后把他送到 ICU 去，情况越来越严重，当然谈到那边大概4-5天以后，他说1月5号他就感觉到说好像天使对他来说话，告诉他说要相信，告诉他这句话要相信。然后第二天早上6-7点钟的时候，他那时候情况非常非常的恶劣，他在昏迷当中，他好像又听到神对他说不要担心我会救你，不要担心我会救你。当天早上4点钟左右，医生就打电话告诉他他在赶快来医院看他，为什么呢？医生告诉他，他才说他可能只有2天的生命而已，非常的严重，但是父神却透过特别的方式告诉他说不要担心我会救你，医生却说只有2天的生命了，赶快叫他太太来看他。然后医生他来告诉他说，为了要保命，保了他的生命呢，有一个53岁的一个肝脏，虽然不是很合适他，53岁的人的肝脏虽然不合适他，但是为了保他的命，所以明天晚上1月7号要为他来移植这个肝脏，不然的话他这2天以后就没命了哈。然后1月7号晚上开刀前的半个小时，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 这个53岁的肝脏其实不对他不是很合适的，为了要保存他的生命，医生说逼不得要暂时为他移植。你想想看这个多冒险啊！没想到在当天晚上1月7号晚上要开刀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忽然有一个17岁的男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死去了，而且家人愿意将他的器官都捐出来，然后他的肝脏刚刚好非常合适这位弟兄的血型，各项的条件都非常吻合，完全的吻合，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啊！所以医生马上就为他开刀移植，把这个17岁，他已经是50几岁，17岁的肝脏，哇，年轻的肝脏就放在他身体里面。弟兄姐妹就迫切的为这个手术祷告，结果这个手术非常的顺利。他在 ICU 躺了4-5天的时间，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就回到普通的病房去，然后不久以后他就出院回家了。所以他上个礼拜来主日崇拜的时候看到我说非常高兴，他说哇，真不是，我真的是好像死了以后活过来一样。他说因此呢，从此以后他说我要将我现在新的生命来为主做见证，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就想到说耶稣基督真的是爱你，他救你就要救你到底，不是53岁的肝脏，不是不合适你的肝脏，等到最合适的17岁男生的肝脏。我说你现在新的肝脏，哇，比以前更好，因为神把这个新的生命给你。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永远活着，而且他是替我们祈求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在很大的困难当中吗？或者很重大的疾病当中吗？或者在很困难的一个困境当中，几乎走不下去了，仇敌四面攻击围绕你，领受神给你的应许，靠着耶稣基督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救我，而且你说你要救我就救我到底，因为他是永远活着，而且他在为你祷告，为你祈求。只要你开口愿你来到他面前，他肯定也一样会救你到底。阿们，阿们。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来到你面前，谢谢你主，你这位伟大美好的大祭司，因为主你是永远活着，而且不断的不停的继续的在为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祈求，为我们祷告。主，每次我们想到这么宝贵的代祷者，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每天每时每刻都对我们祈求祷告，我们就坦然无惧的毫无惧怕的随时可以来到你面前领受主你的怜悯和主你的恩典，因为你应许我们你要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因为你就是爱我们爱到底的神。谢谢我们的主，祝福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救我们到底，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